我们今天早上晨更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我们常常用一些规定来处理事情，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神为什么要规定这样的事情。我举例来讲，这一个有人去偷牛、偷羊、去偷东西了，偷了东西怎么样？就要赔，他可以交赔。那我就问大家，为什么牛们要赔五倍，羊们只要赔四倍呢？你看这里面有不一样了哦。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有没有去想过？但是我们今天人不是，假如人家偷我的东西是偷我的，啊，不管是羊，不管什么东西，人家偷我的，我就用立法里面规定要赔最多倍的来赔我，公平吗？在这个地方，神有一个我在看，就任何一个规定，今天什么？那今天这套圣经在我们现代社会，只有在我们永泰山上可能还用得着，现在用不多了。现在还谁在养什么养羊啊、养牛啊、养？从前养牲口，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养汽车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难道上帝定的律法，那么在古时候没有用，现在没有用呢？不是。因为古时候是这些东西，现在是别的东西，我们就要好好去思想一下，我们的神为什么关于这个偷牛偷羊它有不一样的规定呢？最重要的是，羊是养来吃的，但是也不能偷，偷的话，因为你羊是养来吃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牛怎么样呢？牛是要拿来耕地啊，牛是要拿来什么？它在生活里面，那个牛是更重要，牛能够做的事情比羊更多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好，这个拿我的一个看法来讲，就是说，人真的想要偷东西的话，怎么样呢？好，为了自己的风险，我偷的东西是不是啊？我偷的东西，若是被抓到的话呢，偷牛就要赔五倍，偷羊只要赔四倍的话呢，冒个险就偷牛，偷牛还不是要去卖，或者去吃，这个偷羊还不是为了满足吃去卖得点钱后偷？那么我要负担的风险什么呢？我要负担的风险是偷牛要赔五倍，偷羊只要赔四倍的话怎么样呢？至少要让人。你不要想去偷对人家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了嘛。这一点我今天读的时候看得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的神不是一概而论，偷任何的东西通通赔四倍赔五倍？他不是，他有一个轻重，在神的心中，对人生活里面很有用的东西你去偷人家，跟人家生活里面只是为了享用或者是这个奢侈品，用我今天话就，你去偷了人家必需品，生活必需品怎么样呢？要赔还五倍。你偷了别人的奢侈品怎么样？那是要赔四倍啊！这是我的一个领会啊！你们也不要把我的领会当做圣经的本身，我只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分享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神定这条律例的。真正的用意在哪里？难道鼓励我们去偷东西吗？不是，你偷东西要为你偷东西这个行为负责。第二个，你偷了东西，你偷人家东西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偷人家必须的东西，你偷人家必须生活里面必须的东西，你要赔的更多。定律法就是要防止我们犯错，目的不是鼓励我们犯错。今天我碰到很多人怎么样呢？我在读五专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人，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那时候买了一部很酷的摩托车，在学校里面开了很快，教官就跟他讲说，学生，你进这个学校的话，摩托车开那么快怎么可以呢？创始人怎么办？创始人我有钱啊，陪他。难道上帝定这些律法给人家赔五倍四倍，就是让那些有钱人可以犯错吗？假如我们这样想的话呢，就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。神是体会到每一个人生活里面的秩序，生活里面他所拥有的，你不能够随便去侵犯他。而生活里面我们有的东西怎么样呢？生活里面我们有的东西，有的是我们生活必需品，有的是我们生活里面不是必需品。这两个之间的这个神的规定，刑法还是不一样。 另外还有一个，为什么要让那个偷东西的人要赔呢？因为神的心意真的不愿意一个人是不劳而获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不劳而获，一天到晚到了上了教堂也就要别人爱他，那么这个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值得别人爱你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是说今天神也是在那个地方，为什么你偷东西一定要处罚你呢？就是神不鼓励，神真是在神的心意里面，人要亲手做工，就是不是这样吗？什么你去偷人家，偷人家就是不劳而获。但是今天在教堂的里面，神儿女当中多少人想要不劳而获啊？多少人想要不劳而获？从某一种的角度来讲，自己嘛圣经不看，对不对？希望不劳而获去得着别人怎么样怎么样。今天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是心里存着一种不劳而获的心态，神也不喜欢。就算你不是偷人家，是别人给你的，你也很可怜。怎么叫很可怜呢？因为是别人施舍给你的嘛，对不对？就今天在神的律例规章的里面，有些事你不可以偷，但神要这个鼓励一些人要施舍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看，假如今天基督教界里面信耶稣当中要别人施舍的人多，哪里会有见证呢？是不是一个愿意这个在信耶稣当中不想不劳而获的人多，那么哪里会有见证呢？这是第一点，偷东西的人，神的律法的规定。下面讲到一个是更严重的问题，人若跑去偷人家，挖窟窿去偷人家，那一定是晚上了，白天你怎么办呢？你只要是挖窟窿去偷的，就是强行去偷的，不是趁人家不警戒的时候去偷的，你简直是明目张胆挖窟窿去偷，怎么样？被人家打死，人家也这个打死挖窟窿去偷人的那一个打死那个贼的那个人，他不算他为有流血之罪。我突然就想到，在美国是不是也有点过分呢？人家没有挖窟窿，只是闯进了他的这个个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美国有很多法律是，你在没有我允许的情况之下，我警告你几次，你跑进我的范围里面来，我用枪打死你，他是没有罪的。今天很多这个刚刚移民到中国去的中国人，他不懂这一点，是真的。等到有一天人家外国人对你有什么意见的时候，你跑进人家家，他给你警告叫你不要进来，你不听进去，你打死，白白给打死。但是我们这边讲怎么呢？不是说你到人家那个地方去，这个一点坏事都没有做，人家就可以白白打死你。不是，你一定要挖窟窿去偷他的东西，那么你被打死了怎么样呢？打死你的人不算有罪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跟半夜三更去偷，跟人不看见的时候去偷，跟你更加的这样一种行为去偷，对不对？责任不一样。但是假如说太阳出来了怎么样，那么你打死别人了，这个就要算有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出来了嘛，太阳出来了已经是在日光之下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也看得很清楚了嘛，你也不能说晚上我看不见了或者干什么，你也看得很清楚。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时候你假如再要动怒，你假如再要杀人的话，那你就要背负流血的罪。我觉得神在定一个规定，不是站在哪一个他喜欢的人这一边，他乃是站在一件很真实的事情的上面。桥是桥，路是路。今天我们很多的东西不是呢，我喜欢的人又是一种标准，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又是一种标准，我讨厌的人又是一种标准。其实今天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能够这样吗？跟我们的神一不一样？我们的神，我觉得你看，他很清楚的，很一点一点非常清楚的。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的，就是说你偷的东西 ，OK 哈，你偷了东西。偷了东西怎么样呢？你一定要赔还。你拿着，你一定要赔还。除了牛羊以外的，你其他去偷来的人都要加倍的赔还。加倍的赔还是什么呢？赔还就是人家的东西你要赔还他，加倍的赔还就是处罚。 让你得出一个警戒，下次不要再做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。假如说我偷东西，偷了东西以后就要还给别人，我偷的东西要去还给别人，那么可以让人家存着侥幸东西吗？我偷了，对，这个反正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偷人家抓不到是我的，抓到了我把这东西还给他，我也没什么损失啊。不，要加倍的赔还，加倍的赔还意思就是要对做有这样投机取巧心理人的一种的防堵啊，一种防堵。那么没有钱赔还怎么办呢？你偷的东西，除非你通通卖掉吃完了，你没有赔，你没办法赔。我讲你偷的东西还在，对不对？偷的东西还在，偷的还在的话怎么样呢？你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赔还呢？因为你赔还了偷来的东西，另外要加倍赔还的那一倍你没有的怎么办？比如说你偷的牛啊羊啊还在你家里面，你还在你家，你还人家本来是人家的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看见神真的不喜欢我们去偷人家东西，这种不劳而获的心态，那种不劳而获的满足我们想要东西的这种心态是神不许可的。我觉得其他的赔几倍啊干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不记得了，标准也不一样，每一个国家标准不一样，每一个人要求不一样，但是怎么样，有一点神的心意是一样的，让人不要去偷窃。这个最大的核心就是我们不要不劳而获，不要有这种想法，叫做不劳而获。那么这个不劳而获运用在我们属灵追求的生命的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要自己嘛不看圣经，老是希望别人嘛这样那样那样，是不是？我讲的是一个有不劳而获心态的人，我并没有讲说一个人愿意讲圣经给你看的听他错，他一点都不错。因为上帝另外一方面希望怎么样？希望我们有的要施舍给别人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的心怎么可以不劳而获呢？包括在礼拜堂里面很多的事情，有太多的人都想有不劳而获的心态，什么也不做，希望别人爱他，这难道不是不劳而获的心态吗？是不是啊？一点代价也不想付，最好是坐在有冷气想设备很好的教堂的里面能够享受什么东西，这叫什么？这种就是叫不劳而获的心态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！第一个，那么第二个，我觉得这段圣经有两个，一个是不要不劳而获，下面一个是什么呢？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什么叫不负责任的人？就你点火放牲畜，你在别人的葡萄园里面田里面放牲畜，你要负点责任嘛？怎么那么你在那边放牛，别人已经好，我这个葡萄园有草，你来放，你不要去，你那个牛不要说这个专门把牛拉到一个怎么呢？专门把牛拉到一个可以吃得到葡萄的地方或者干什么，给他去天上去吃人家的东西。我在山区就碰到很多这样的人，那种存心不但是不负责任，而且还想占人家便宜。人家没有看见，把人家的玉米啊，种的玉米啊，这个稻田里面的谷子啊吃掉了，人家没有看见，牛拉走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大家耍赖，那么他的牛嘛吃了胖胖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别人怎么样呢？别人的东西怎么样？别人的东西就被你吃掉了，那么这是什么呢？你一点，你简直是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嘛！该你的责任你不负，那怎么办呢？要赔。放进人家的葡萄园里面去，把人家葡萄吃了，你要赔。这一个，你点火乱点，点到最后怎么样呢？点到最后把那东西通通烧完了，怎么样？你要赔。今天我看见太多不负责任的人，负责任的人，至少他做事别人还相信他，就算他脾气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各方面，至少一想到做什么事情啊，事情这个交代这个人做，你没有问题啊。啊，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你放心，因为他是个负责任的人。 今天下面的这几个律例的规定是什么？要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，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要赔呢，你随便乱点火，你不把这个周围的东西统统扒好，留出防火道，你要烧的地方把它烧掉了没关系，不能随便的乱烧。这些东西我不到山上不知道，我到了山上就知道，真的有很多的人一点责任都不负。抽香烟的人随便一丢，你到干天的时候一山一山在那边烧，就不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人故意，也是无意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说神定定这个律例的规章，要你赔多少，要你干什么，你说不公平吗？来来，你讲个。哎呀，这我是一个无心之过。不，你无心之过也不可以，因为你一个无心之过，你不负责任的一个这个行为，怎么样还受到别人受了那么大的损失，你要不要赔？今天我们看到，我今天发现这个文明社会训练出，因为自由，因为什么训练出很多不负责任的人。有的时候都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，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而造成别人很大的伤害。这是第二点，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看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交付别人看管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要么不答应帮人家看，你答应帮人家看，你拿人家薪水也好，你不拿人家的薪水也好，你既然答应帮人家看守什么东西，用今天的律法上的话来讲，法律上的话讲，你要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。一个是不负责任，一个是你承接的责任，你要好好的尽你的责任。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三个重点哈，一个重点，不要做一个不劳而获的人。第二个，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这个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，会造成人家伤害的时候，不，神的心意，神的律法是要赔的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是就是说，你要答应别人帮人家看管看守什么东西，别人付你钱不付你钱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你既然答应了，你要叫又就要为你自己答应的事情怎么样呢，尽心竭力做一个善良管理人，你要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。所以这里面的规定我觉得很有趣的，什么叫很有趣的呢？第一个就是别人，假如你答应帮人家看守的东西，不管是银钱，不管是家具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假如这个东西是从那人的家里被偷去的话，若把贼找到了，贼要加倍赔还；若找不到怎么样呢？若找不到这个家主，家主就要请家主是审判官啊。那个原主的物件，原主就那个交付他的人呢、啊，那个家主就要到审判官里面去怎么样了？去证明，要审判官来看看怎么样，看看他有没有拿了别人的东西，就是他要主动的去找审判官，要求他到来调查这件事情，他有没有拿？审判官说他没有拿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是贼偷去的，是不是啊？没有结果怎么办呢？没有结果是怎么办呢？就要看谁有罪。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，我有没有尽心不是我自己说了算。今天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帮人家做一件事情，那别人的期盼怎么样呢？不是这样，那么我们答应了也糊里糊涂嘛，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？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要给审判官来审判，确定一下，给审判官来确定一下，贼拿去了，那么你一定要赔。不，贼拿去了不需要赔，不是贼拿去了怎么办呢？不是，这边的问题是贼偷去了，证明是贼偷去了，那一个人怎么样呢？因为你帮人家看管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你要赔，对不对？那么贼抓到了怎么样呢？当然是就贼赔，贼抓不到怎么样？贼抓不到你赔。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到底是贼拿去了，没有看到抓，没有抓到那个贼。那么到底是你帮人家看东西的时候，你拿走了留起来呢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有没有？这边就会有争议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也不要这个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，就说帮你忙的人是拿了你的东西，因为你还没抓到贼嘛。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那么抓到贼的话怎么样？抓到贼的话，那个主人要赔你。主人抓到了贼，那么那个贼要赔。贼赔不起的是怎么样呢？贼要去这个卖了，对不对？贼卖了以后还不够赔怎么办呢？那个帮娘去看守的人他有责任嘛，是不是？但是贼抓不到怎么办呢？那你要不要赔呢？你帮人家看东西，对不对？又不能证明是被别人偷走的，又没有办法让别人偷走的人来帮你赔，那么你怎么办呢？这里面似乎讲到一件事情：假如家主他自己本身没有拿，审判官判定了说这个家主没有拿你的东西，那么就推断，那么这个东西是被人家偷走了。那么这个抓不到贼怎么办呢？抓不到贼，这个那你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个责任的归属的问题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在想，最根本的东西，你答应别人，你就要好的看管住，不要让那个东西不见了，不是这样吗？你没有把握，你不帮人家看守，你有错吗？啊？但是你看守了，你可以不尽你的责任吗？一个是不负责任，一个是根本就这个没有好好的尽我们应该有的责任。好，下面还有一件事情有意思的，他说两个人的案件，无论是为什么过犯，或者为牛或驴为羊或为衣裳，任何这个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，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，你说是你的，那么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？你们为这件事情在吵，说是你的，另外说是他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到审判官面前来看看到底是谁的。所罗门不是处理一件最有名的案件吗？两个妇人同样生孩子，结果一个压死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两个人说那个死孩子是对方的，活的是我的，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审判官讲的啊，你们既然闹，给他劈成两半，一家一半。那个真正的妈妈说：“不要劈，给他好了。”另外一个不是他的啊，这样才公平，给他劈开好了，一家一半。就说今天交给审判官是对的。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对于审判官一点都不信任，没有像所罗门一样。我这边要讲的就是交给审判官的意思。那个重点就是说，不是你做主，也不是他做主。那么谁来做主呢？我们这边看是审判官做主，在我心里不是，我们愿意让神做主。到最后不管审判官判定了什么，审判官判错了，上帝要补我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们人生里被人家冤枉也好，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审判官乱判也好，在我心里面愿意交给审判官的意思就是，我不以我的意识想法为决定，主啊，我真的是交给你。今天我们觉得说，既然审判官我不相信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要把事情交给审判官呢？教堂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啊，交给什么别人来做主，我这个人根本不相信，交给他干什么？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到有一天人家交给耶稣的时候，你信不信啊？这个很多时候我想到旧约时代常常有研究，有没有抓签，有没有什么叫抓签？抓签的结果出来一定是神的意思。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，一个人愿意去抓签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一个人愿意去抓签的时候，他愿意把他的意见放下。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争一件什么事情，实际上这样做那样做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就在侍奉里面，实际上这样做那样做，两个人我们说好没有关系，我也愿意放下你的意见，你愿意放下你的意见吗？说好，我也愿意放下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来抓钱好不好？抓到钱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不好？今天没有人愿意做这一套，我是愿意的。为什么呢？真正愿意交给审判官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愿意真正放下我的意见，放下我的判断，放下我的什么东西。求主怜悯我们， 什么叫做进步，什么叫做文明，什么叫做教育，到最后教育应该给我们理性，不，教育到最后让我们觉得我就对，我想的就是对，我刚才听你的。今天人类社会里面最可怕的东西，古时候你说他封建，至少皇帝讲的他不敢不听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叫文明，什么叫先进？先进什么？天王老师讲的我也不管，变成这样了，会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好好想想嘛，到底神的意念高哎，还是我们的意念高哎？到底神的道路高哎，还是我们的道路高哎？我们真的好好想想嘛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神在其中定夺。我在说，审判官会审错，但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意见的时候，就算审判官审错的那个结果，等到一天上帝要补我们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才是真正公义的。那么最后一件事情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，这个你帮人家看东西，帮人家看东西，东西不见了你要赔，但是看牛羊这些东西呢，你好好看，野兽来了把你的羊啊牛啊把它撕裂了，你还要赔吗？就是这叫什么呢？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你有免责。不是你没有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，不是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，你想尽责任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别人那个别人交付你个什么东西，等到哗一地震，我家的东西通通都埋到地里面去了，那你我帮你管的东西埋到地里去了，你还要我赔吗？是不是？同样一个东西，我在放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野兽突然跑来了，他也可能撕裂我的羊，那我去找谁赔呢？但是也可能撕裂的是，哎呀，哎，老王啊，你既然在放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有点事，我的羊请你帮我照顾好，我就帮他照顾。结果这个野兽来了，怎么样了？野兽来了，他也不管说是你老王的羊还是老李的羊，不是？他吃了一个就吃了一个嘛，不是这样吗？那么吃到我的呢，怎么办呢？我找谁赔？那么吃到我帮别人看的那个羊，撕裂那个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吃掉的骨头啊什么东西撕裂的，你追他已经把那个羊咬死了嘛，你就算再狠的尽责任去赶他啊，那个野兽跑走以后怎么样，你要把那个被撕裂的羊留着做证据给那个托你看管的人看，那你怎么你就不需要赔。今天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一个人没有做这个事，发生这个事是这样，那个人，这个也发生了同样的事，同样的这个一件事情发生，但是有不一样的原因。我们能不能去愿意去明白了解那个不一样的原因，让我们对待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呢？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。假如我们凡事都要按照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，就是怎么样的话呢？我们到最后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心意，就算我们把律法书统统背熟了，我们也只知道律法规定是怎么样，而却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些律例典章。我们去低头祷告。